还记得你上次讲的内容吗？对，从今年开始，我们是从雅各书在讲雅各书，然后雅各书的话，我们从作者来认识什么叫做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。那我们讲到了第十八节。那还记得我们上次的题目就是比较告诉我们要怎么战胜试探，然后呢有三种方法，就是认识试探，认识试探的由来，那都知道就是从我们私欲来的。然后认识上帝，上帝是不试探人的，因为他从他完全的本善。然后认识我们自己，知道我们是需要被重生，需要被神再造的。好，那可以看出来，我今天就是第一次穿的不是西装的衣服，因为不是我不看重，但是就是因为我面对试探太软弱了，所以变胖了。然后昨天怎么撑不起啊？啊，没办法，只好就穿着比较悠闲的衣服来。希望下次面对试探，你可以靠主得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着重在第十八节。为什么我要把十八节再重讲一次？因为十八节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。那对我来说，我也是对重生是非常有感动的，所以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重生。那所以我们着重在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。如果你圣经的话，可以讲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听我念。那我们一起念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。所以大家可以知道，他从上文来看，他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。那今天我分三个重点，我们来看上帝，然后我们看我们自己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是重生。那重生也有分三个大点，那重点呢就是在重生。所以我经常讲慢，然后呢慢慢的把内容在不断的缩减。那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？或是你可以说，为什么你今天要来教会？为什么你要选择来教会？感觉来教会好像应该有一些对你有些利益吧，或者对你有些吸引才你会来。那不管是你是被逼的，逼的也是有个吸引，就是这是什么吸引呢？就是你最后决定说，我要听从那被逼的想法，然后来。不是，是就像我就是对，出生在牧师家庭嘛，所以要去教会就是觉得啊，要履行的一个责任。所以我觉得要履行这个责任，免得出门被车撞，所以我就不去教会。是没那么夸张啊，但是就是这种律法的主义在我身上。那当然到我了国小六年级，我觉得去教会对我来说很开心，因为去教会有篮球场，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尽情的打篮球。然后就是有很不同阶段，我们到教会，我们信靠耶稣都有不同的想法。那你们可能有说上天堂，或是生活平安幸福，或是呢像我们一样家族有传统，或是你觉得来教会好像就可以得到成功，因为你可能听到一些成功的人分享他是基督徒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心里面的想法动机。那我们从这个问题再跳到另外一个问题。刚问题是着重在我们嘛，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呢？当然很重要是得救，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啊，不好意思，好，那另外一个，抱歉，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呢是，上帝为什么要救人？如果我们从这个思维想我们自己，我们跳到思维是神。神为什么要救人呢？大家很明确的会觉得，因为神爱世人。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想法，那为什么有些人神不救他，让他下地狱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审判人下地狱的是谁？
神。
神这么慈爱，那为什么神让人下地狱？像我有一个小孩五岁嘛，他不管多坏，他都是我的小孩，所以。他就算太坏了，我还是会尽量的去爱他。我不可能想要把他怎样，亲手怎样杀掉吧，对不对？送入永死，永恒的死亡。大家知道地狱嘛？永恒的死亡。那这也是慈爱神所做的。那我们已经从第十七节知道，神是完全不改变的。除了神慈爱的作为，就是送人下地狱。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说很难解释，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，从上帝的思维来看，神爱世人。这个爱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不从圣经来看的话，我们就会将这个爱怎么样？
扭曲了。
扭曲，你就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爱。 那很明显就是讲，就举我小孩例子，如果我小孩他只喜欢吃冰淇淋，然后说中餐给你选择，你要吃什么？去百废店，然后给你选择，我不管你。好，他自己选的，他吃了十年会怎么样？他可能对，然后自己就送他自己去怎样，去死亡。所以如果我不管他，他就送他自己去死亡嘛。那如果我爱他是照他想要做给他吗？这个就是错误的爱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上帝的爱呢，不可能是用我们的怎么样，我们的想法。如果你把我们当作是我的小孩，然后呢，你只觉得爸爸要怎么样做才爱我的话，那这个爱他的对爱的定义就是扭曲了。那我们对上帝的定义，如果不是从圣经而来，那我们对上帝的爱的定义就是
扭曲了。
那你就要问说，那谁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神爱世人的爱呢？所以你要知道上帝讲什么。那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经典的著作，或是信仰的经典的所信靠的书。那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只信靠的是圣经，因为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通圣经来看，神是怎么样的神，所以爱他会更了解。好，那今天我看很多圣经，如果来不及翻的没关系，我会念给你听。那来得及翻呢，你也可以翻。但是我影响到听的，那就不用翻，我可以，我会讲慢一点，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得到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想过上帝创造人，然后上帝因为他觉得他造了人，结果人竟然失控了，所以他要去弥补，或是你觉得上帝能力很大，所以他应该就是要救人，或是你觉得上帝所有的心情像希腊的神话，好坏要决定这个人可以救，这个人不能救。或是你觉得我们就是很宝贵，所以上帝应该要救我们。这些想法呢，让我们从圣经来看，到底怎样上帝的爱是来爱我们的。好，那第十八节，他按雅各书第十八节嘛，那我们就用这节经文来取出三个重点。上帝他是至高无上的神，因为呢，你看哦，他说他爱自己的子民，他不会管谁，都不会管，他只爱谁？
自己
的子民。听起来好像很霸道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回到第十七节，上帝是良善的，因为只有他才是完全良善的，所以他自己的旨意就是良善的旨意，他是完全公平、公正、公义的、慈爱的，所以他自己的旨意就是自己的旨意，所以他是至高的，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。他按他的旨意行事，他创造万物，所以看他说他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的经文，你也可以知道，所有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。他既然创造，他就统管万有，他所有权柄都在里面。这世界的走向，像我们很担心两岸的局势，或是很担心全世界会不会发生战争，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所以英文的历史叫做什么？叫做 history， 就是 his story， 就是谁的故事？上帝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历史的走向，有很多人的解释，像圆的啊，或是线性的啊，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照上帝的旨意走到终点。所以圣经呢，把神的旨意已经启示给我们。不是所有的上帝都要启示给我们，有些隐秘的在他里面，但是呢，他是至高的，他拿自己的旨意行事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听诗篇83篇18节的后半段，他说：“唯有你是掌管权力的至高者。”那诗篇103篇19节说：“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”那这节大家也可以清楚，可能有听过以赛亚书14章24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：“我怎样思想，必照样成就；我怎样定义，必照样成立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”其实充满了很多经文，我就取几个。旧约来说，神就是独行其事的，按他自己的旨意在行其事的。那新约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1章11节，他说：“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我们就是基督，得救的基督徒。那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”所以呢，你可以知道神救我们就是按照他旨意预定的，所以神的旨意是人无法拦阻的。所以神是至高的，那大家就对这概念会有想法。神是至高的，所以以启示录第4章那些24位长老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所以当想到神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是至高的。 那既然他是至高的，那我就要提出第二点，神是圣洁的。圣洁呢，其实有两种意思。第一种原本的意思就叫做区别，你听哦，分别为圣。同样的杯子，但是在圣殿里面就是不一样的杯子，因为是神，分别为圣，他要把它立为圣，圣洁，所以它是跟普通的杯子是不同的。所以第一种意思就是分开区别，所以神是至高的，他跟我们受造物是完全区别。所以神超越的威严跟令人敬畏的尊荣，配受我们的尊崇、崇敬、畏惧和敬拜。那这是我喜欢很喜欢的一个牧者，已经过世了，曾经去添加了叫做那个史普罗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听，他解释经文都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好，那他说他在荣耀中与我们是不同的，是可区别的。所以当我们来到这边敬拜的时候，同样的地方。然后，就是跟演唱会，假设这舞台之类的，那可是在这边我们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变成圣洁。我们所唱的歌，我们同样的乐器，可是呢出来的东西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敬拜的是谁？
神，
是神。所以他这个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让他圣洁，而是神是至高的，他是圣洁的。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这个就变成圣洁，这是所以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好。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跟我们是不同的。所以我们用什么心态来看呢？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到他面前呢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至高，接下来就会知道他是圣洁。好，第二种圣洁呢，也可以当作是道德上的完全，或是纯净的公义作为。所以他良善的本性呢，不会有任何败坏的品质。所以圣洁也可以，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是第二种意思嘛，就是圣洁好像很洁净，很完全没有邪恶，这是大家可以了解的。所以神是圣洁的，这两个意思都是在他身上。那我们可以从第十七章，第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，他说：“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”所以可以知道说，神是完全的良善，完全的公义，然后没有任何缺陷的杂质。所以神伟大，神的良善就代表圣经。那圣经当然充满了很多举几咒、举几节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圣经。好，第四篇二十五篇第八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”所以只有让神来指示你，你才有可能走到正确的路，因为只有神才是完全良善正直。好，然后呢？撒母耳记上。二章二节，他说：“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，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”所以呢，没有任何神是像我们的神。在利未记，大家也可以知道，利未记就是神差摩西救了以色列人，到了出埃及之后，他们会有设计一些仪式，然后神不断说：“我是圣洁的。”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，大家很清楚知道，他说：“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”所以神是圣洁的，那所以跟我们有区别的，所以神的想法跟我们也是有区别的。神亲自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，他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只能降服，因为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时候，你是站不住脚的。你是完全知道，你没有任何可以让你站立得住，你只能躲藏而已。因为神是至高的，是圣洁的，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那大家也可以知道，以赛亚书六章，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，或是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。天使的敬拜，他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就是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”讲了三次。那经文的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嘛，经文的叙述就是，在以色列他们的语言的做法就是讲两次就是非常的加重，讲三次就是更加重，就是完全的加重。所以神的圣洁是非常非常圣洁。好，神是至高的，神是圣洁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我要跟大家提分享，从这节经文第十八节经文来说，神是怎么样？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说什么呢？他叫我们怎么样？对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翻成，他是为了就是做这些事，他重生了我们， 是要教育，所以神是做事是有目的的。那在经文来说也是充满着目的的。那神的做事呢，不是像我管教小孩一样变来变去，心情不好就说今天真的是很烦哦，你不要再吵爸爸。心情好的时候，哎呀，没关系，犯错了没关系，爸爸会原谅你。好，不是像我们这样变来变去。神的做事，他按照他圣洁的原则，他是不改变的。所以第十七节他可以知道，所以他的永恒里面是不改变的。所以神的目的不是变来变去，他已经立好目的了。所以我们从创造圣经一开始就没有证明说有位神，他直接说起初神，所以他直接定一个时间点起初，所以永恒里面早就是这位神。所以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从起初，就是神开始创造的时候才有了时间的概念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。好，怎么造呢？一天、二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、七天，乱造吗？没有，都有顺序的，都有目的的，各从其类的，所以创造。那到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以弗所书一章的话，他三到五节他就说神从什么？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所以神的拣选，神的救恩，在他造世界以前就怎样？就已经定下。这就觉得很奇怪，这怎么想不通哎？照理说，上帝不是差耶稣是2000年前，上帝造不是按照圣经的算法是6000多年前造了，然后我们犯罪了，所以上帝做一些方法来救我们。可是呢，在更早以前还没造之前，上帝连救他的百姓都已经怎样，都已经预定好了。好，所以神行事是有目的的。他在永恒里面拯救他的百姓，他创造之初就有计划。OK， 所以他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徒。那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，他们讲到耶稣爱子是那不可能看见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是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，有位主治执政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为谁造？他就是爱子，爱子就是耶稣，都是为耶稣造的。这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中心上帝所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谁？为了我们，为耶稣造。当我们很重要，但我们重要不是因为我们很重要，是因为耶稣选择要救他的心腹，要跟他的心腹联合，这是一个很圣洁的婚姻。所以呢，从婚姻里面我们可以衍生就是耶稣跟他的百姓，那从可以知道说原来神的目的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当我们思想我们面对的苦难的时候，因为雅各书一开始就是讲试炼，然后后来转到试探。那当我们讲到痛苦的时候，当我们讲到当我们面临到生活上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我们就要思想神的时候，那我们思想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从哪里思想？从圣经思想。我们一定要会软弱，我们一定要会对神责备或抱怨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思想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需要从哪里思想？需要从圣经来思想。所以跟大家分享，神呢是三个点，就是至高，然后呢，
圣洁，
对，圣洁，然后有目的的，对，好。那再来我们看我们人，好，那我得加快一点速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才讲到第一点，重点是重生。好，我们人呢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你要知道我们人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会照世界的想法，你会觉得这世代后现代主义谁最大？
人最大，
我最大。所以，我只要不觉得尴尬，我做什么事都怎样？
别人尴尬，
别人尴尬，因为他只提倡了你的自我，连心理学都提倡自我。你犯错一定有原因的，这原因不在谁？
不在我，
不在你。可能你家里你爸妈害了你，可能老师害了你，可能你被狗咬，让你对动物恐惧，然后你去残害动物，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都是在哄抬我们的，对，推卸责任，找人背黑锅，最后呢就找到谁？找到上帝。所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上帝都是你害我的。那你像过这样，你要祝福我，你要爱我，好，就来上面前这样，然后这间教会不理，换个，换下一间教会。这个牧师祷告不理，换怎样？换下一个牧师。这个讲到听起来好烂，好，换下一个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自我的意思。后现代主义就是非常非常之在意，我们自己。但是呢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圣经没错，他讲到我们很尊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谁造的？
神。
神造的。所以我们有谁的形象？有神的形象。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，造男，造女。然后在挪亚那时候，那个洪水完之后，他说我们不能杀人，因为神，因为我们人有什么？有神的形象。所以每个人是很宝贵的。你要知道，人真的是宝贵的，因为我们是神造的。那我们的目的呢？神造我们呢？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章二十八节，他说：“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”所以呢，我们是非常宝贵，而且我们非常有能力的，因为神给我们管理全地的能力。所以人是很聪明的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，因为神造我们是有目的，所以我们会生养众多，我们会管理，这是从神而来的目的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，罪就从死进入了世界。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你得承认，我们自己可以很崇高，你可以看很多艺术雕像，但你可以看很多那个污秽的影片，同样都是人造出来的，一个很圣洁，一个很邪恶。这就是我们知道人是非常败坏的，一个可以画出非常美的图画的艺术家，可是他私生活却很乱。为什么呢？人又那么圣洁，可以做出那么漂亮然后让人感动的作品，可是却生活却是这样子呢？你就知道人充满什么，充满罪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可是我们被罪给影响，所以我们是没办法改变。所以第一点我想举到，我们人类是宝贵的，但是有一点我想说，我们是渺小渺小的，因为我们是被造的。然后我们的生命呢是非常短暂的，在罗马书八章他说：“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，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。”所以，我们人在世上，你想要怎么样改变？你想要赚得全世界，但是你还是会怎么样？
死，
你还是会赔上自己的性命。在传道书六章十二节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神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所以不管怎么样的活多精彩，最后一天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就那一刻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过的精彩生活都怎样，都没有意义。对，你啊，我今天得到100万了，然后明天去医院啊，你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，那这100万怎样？可能对小孩有意义，对，好开心哦。当然不可能这样，但是重点就是钱财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可以赚这些东西，但是得到益处的可能不是你，因为你就是会面临到最后的终点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想抓什么，你到死亡的时候，一切都怎样带不走。好的，所以呢，虚空。所以当我们人定胜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听看看摩西在诗篇第十九诗篇，他写下：“你使人归于尘土，你就是上帝。你要使人，你要世人。”你们是人要悔悔，上帝说你们是人要悔悔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死的。那摩西也说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第七节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所以你看你的生活，你会知道我们生活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很有限，我们很虚空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罪影响了世界。你可以不想承认，你想去找其他的思想来改变这个思维，但是从圣经来说，我们会知道我们是罪人。但是这样的绝望思想却带来了极大的盼望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，所以呢，我们是有限渺小的。那雅各书我们之前第十节听到，第十一节知道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磨了。所以，我们世上的所有一切，对神来说，好像就是一个睡觉而已，起来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有限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刚刚讲到罪嘛，所以第二个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罪死的人，我们是死亡的人。你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们是死亡的？明明有吃有喝，有开心有难过，好像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呢？但在神面前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的生命就是 死亡的，因为在罪里面死。那我们可以知道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之前提到的，我们是被私欲所引诱的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所以我们的私欲充满着邪恶，你可以很高尚的目的，但这个目的呢，不是为了神，它就是邪恶。这个邪恶的定义不是我们世人定义，这邪恶定义是从圣经来定义的，因为你受造物活出不是神所造的目的，所以你的善事的动机如果不是为了神，那善事就是怎样，就邪恶的。可是你可以想，可是我们需要善事啊，我们需要大家不断做好事，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？这你就错了，因为大家做好事是为了谁？为自己。迟早一天就是打仗的时候，不知道我听过一个名言，就是和平的时候就是怎样，就是每个国家在干嘛，在开始准备武器的时候，然后就要打仗。所以没有所谓的和平，因为从历史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没有所谓的和平。所以我们人就是只为了自己，我们想要为王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罪里面死的。那大家可以听到，大家很清楚的，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那我们很常提到的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八节，那我慢慢念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这就是我们的叙述，你从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的影子。就算你外表不像，但是你内心你会知道，你没有一个是好的。这就是圣经对我们描述非常非常深刻的。我们得看到这绝望之处，我们才可以看到盼望的美好。那以弗所书大家也知道，二章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然后呢，我们是顺从那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，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趋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所以在罪死的人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是连一点行善的能力都没有。那我之前有提过嘛，就是我跟我妈，就是她说，哎，我忘记我不是在那边提过了还是怎么样？就是我妈她对她的孙子都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太超过了，然后会影响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然后我就只能讲太直了，我就直接跟我妈说，妈，你知道你爱。因为那个孙女叫果果，我说你爱果果是你邪恶动机，然后就说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呢？然后就是会大概有一番的解释啦，让她知道说，但是我可能也是有不应该用这种话去定罪她嘛，因为我看不到她对她爱有些意义在的。可是呢，这个描述是我们对神，我们对爱的这个成就呢，其实当某一个句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。就是啊，你怎么会说我不爱你呢？那种冲突。那当圣经来揭发我们真正爱的错误的动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难置信。但我们需要这样，我们需要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一点行善的能力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思想。那当然，当然就是神的话就是经过考验的，你需要。正式的面对你对神的话的质疑，然后可以询问，你可以看圣经，让圣经来解释。好，那对最后一个呢，人呢是敌对神的，我们是恨恶神的，我们常常会责备神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雅各书那时候讲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会说神是怎样试探人的，所以我们会怪罪神。然后呢，你们看第十二节，我们雅各书也说，这个生命的冠冕是要给爱神的人，所以你就知道。”我们原本是不爱神的，但神拯救的百姓是爱神的，所以我们是敌对神的。那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那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，神爱世人，三章十六节嘛。可是第十九节他说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我们的心爱的是黑暗，那这样子来看，神跟人回到我当初的问题，上帝为什么要救人？如果你是合理的听，你就会觉得上帝有理由救人吗？
没有，
没有吧？ 上帝为什么要救人？是上帝的责任吗？人这么坏，是人自由救取，应该是这个成语吧？
咎由
自取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中文太烂了。那但是很感动，你们还是邀请我来分享。中文真的很烂，所以大家可以纠正。咎由自取。那我们人跟神的关系，神的公义应该是要将我们怎么样下地狱？完全公义、慈爱的作为，就是要赶快把它创造美好的世界的邪恶东西怎样给
除灭掉。
但是神的怜悯却救了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探讨今天最重要的重点，但已经没时间了，但是我还是得讲一点点，就是呢，重生。为什么重生是这么的重要？刚讲神讲了，就是要让你知道重生是这么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注意想，如果我们人一点希望都没有，我们人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，那我们做什么好事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处境，那谁可以救我们？只有神可以救我们。所以神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点夸口的点都没有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，是无能为力的罪人。好，所以这世上充满着许多的想法，觉得可以靠自己改变跟神和好，或是可以觉得靠自己的世界观，然后蒙蔽我们的良心，忘记这位公义的神。所以我们很多正能量啊，我们很多积功德，就是让我们人可以变得更好。但圣经所描述的是什么呢？他说在箴言20:9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在耶利米书13:23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，便能行善。所以我们一点改变的能力都没有。所以盼望在哪？盼望是这位神竟然要怎样？要救人。神采取了这个伟大的作为，他要救人。所以在我们再读一次雅各书1:18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。所以他用真道生了我们，他做了这个伟大的作为。所以重生是神大能的作为，不是我们做的。就像我们自己对出生是怎样没有贡献的，是圣灵在我们灵性死亡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。圣灵在人的心中重新创造，所以我们知道很有名的经文就是在基督里就是怎样新造的人。这个创造跟神创造的那个大能是更大的。神创造世界大家已经很难想象，但神创造你，让你这个罪人变成圣人，这个创造的作为是更伟大的。那使人从属灵的死亡中复苏过来，得到属灵的生命，重生是神的新创造。从前呢，我们罪人对神不感兴趣，不喜爱，也不倾慕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的性情改变了，是倾向神的。神使人重生，把一种人本来所没有对神的渴慕、倾慕，放在人的心中。这是我喜欢的作者阿西斯普罗他所说的。那另外一个中马田大家也知道，就是重生定义为新生命在灵魂中的植入，就是你被放了一个改变你生活原则的东西。同样都很会弹吉他的歌手，同样的才能没办法比较，都太厉害了。但是一个走良善的生命，一个走邪恶的生活，是什么影响他们？就是他们的中马田那个这个传道，他把定义为是气质，就是掌管灵魂的那个气质，所以重生就是把那个邪恶的东西改成了良善的东西。好，那大家会觉得纳闷，这神伟大的作为，这真的吗？那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约翰福音3，就是那个耶稣跟尼哥底母的故事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说，要怎么样才进神的国？然后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人跟神的国你要怎么进去？你需要重生。那尼哥底母当然知道耶稣的意思，他会说，人老了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不能让我自己重生，那我怎么可能进神的国呢？那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更清楚知道重生就是神的大能。那水跟圣灵呢，我们就可以从旧约来看，以西结书36:25 二十八节，不知道大家有对这节经文有没有印象？他就是说到神说：“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”然后二十六节他说：“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，然后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、石头的心，然后呢，赐给你们肉心。”我读过来的，你对神完全没感动的，可是他赐给你了一个肉心。然后神说什么呢？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所以被神重生的信徒，以前的聚会同样在看圣经、祷告、敬拜，可是重生完之后不一样，因为他怎样？对，实心变肉心，他被神感动。他会对神感动，他会对神爱慕，看不出来的。不是说你好像很外在、很热衷在信仰当中就是重生的，没有，他是在什么？在内心的，是你跟神之间的。好，那旧约大除了耶利米书，除了以西结书，耶利米书也说，我要给他们信心，我要让他们认识耶和华。那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做牧师叫做 Paul Wash， 就是保罗 Wash， 他举一个比喻，就是狼跟羊的比喻。把狼跟羊关在一起，你要怎么解决狼跟羊的冲突呢？狼一定会吃羊嘛，那不管做什么呢，都没办法让狼跟羊在一起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让狼变成羊，那它就可以怎样？他们就可以了，就狼就不会吃羊。或是他说的猪的比喻，以前是猪只爱吃鲲，可是呢，突然它变成人了，同样鲲带给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对这个鲲就会怎样？对，不感兴趣，会觉得
恶心，
会有那种感觉。可是呢，我们重生的信徒不是说马上就会有一个很彻底的改变，当然有，但是有些人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知道这是错的，以前做这些事，良心好像可以过去，但现在呢，过不太去了。以前对神的话好像可以忽略，就是看过就觉得上帝爱我很好，现在呢，上帝会咒诅。上帝会对我愤怒，然后开始有了挣扎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转变，是感觉不出来的。可是呢，在刚刚说的约翰福音上，他说风从哪里来，圣灵就是这样，然后你是感觉不出来的，但这是从灵生的。所以我们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要分开来。所以你只想用肉体来生出属灵的信徒是不可能。所以当教会为什么一定要讲到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点，就是神用什么重生呢？就是真理。很多很多很多经文，那我举几点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，怎能听见呢？”所以，我们传道，我们跟我们的同学，我们跟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跟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传道，就是因为让他们听见，让他们听见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会求，求了就怎么样，就会得救。所以就是罗马书四章十三节。那还有很多教会，像哥罗西他们教会，一章第四节的时候，保罗写给他们，他说：“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信心，是那位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”就真理、真理的道、福音的道，改变了他们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，保罗也说：“主所爱的弟兄们，我本该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”所以是神的真道改变了我们，让我们信。那还有很多很美好的，那我就再举一个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：你们蒙了重生，不能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二十五节：唯有主的道是有福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所以呢，神是借着真道改变我们。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，神的真理会改变我们。当讲到的，当牧师或是就是我是弟兄，那就是叫冯弟兄就好了。对，好，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盼望就是谁可以改变人？神，不是我的口才。你看我中文这么烂，但是我的盼望就是神。不好意思，神可以改变人，因为抱歉，因为 我可以知道我自己是不太会讲话的，然后中文造诣很差的，可是我对神可以改变人的盼望是很大的，因为我就是这样被改变。神的道就是透过好多好多牧师，然后就不断扎到我心里面，我就觉得哇塞，我怎么会是这么败坏的？神怎么可能还爱我？然后就是很羞耻的，应该说很不知羞耻的，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赦免。所以呢，神的真理是会改变我们的。虽然我们还是会抱持着哇，今天要读经有点累，今天要看两章有点累，自己设读经进度嘛，好像有点累。但是你在看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充满了盼望，就是他怎样，他的道会改变你。那你已经被改变了，你就更想盼望你从他的道找到什么，找到你生命的动力，因为他的道是让你的心被改变。好，最后提很简短的第三点，就是重生的果子。重生的果子是什么呢？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重生我们，他将什么性情放在我们里面？圣洁的性情。我们会渴望圣洁。像以前我看暴力的电影，我是觉得无脑，然后很享受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慢慢好像有点难接受。但有时候是因为小孩的关系吧，不要给小孩看。可是总之就觉得说，这样子他们这样做好吗？或者说这样子看会让我同理心好像不好，不太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但我不是说就是好像看普遍级以下的电影的人才是圣徒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。我的意思说，神的道就在我里面慢慢的改变。以前觉得好像这样不会影响我的，然后会慢慢的影响我，然后让我可以更知道说神的爱是这么奇妙的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，重生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。那圣灵是圣洁的灵，就是神的灵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就将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不是告诉我们，好像你重生，你就是完美的圣徒，你可能还是很软弱，你可能还是活在罪中，你可能连一点的罪再生能力都没有。但是你的盼望在哪里？
神，
你知道神重生你，他必定带你得救，然后你就爱他，然后你的心就改变。因为我想到我太太就是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总之呢，就是我太太她就是很，因为她第一代基督徒嘛，她对神的爱就是像我刚刚所叙述，她就神就是爱我这样子的。然后直到我呢，我就问她说：“你知道你觉知爱上帝也是上帝的作为没？”她就觉得怎么可能是我自己决定爱他的？怎么是他救我，让我可以有爱他的心呢？然后她自己就去听讲道，然后慢慢的她就生命改变了。那他看圣经的动力还是很薄弱。那我们教会举出就是用一个马拉松的方式，然后让群组就是大家可以不断的鼓励我们，要一年读完圣经这样。然后后来他就踩到，他就听的方式好了。所以以前呢，我很难想象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因为我是比较属于外在仪式的嘛，所以有空我就是可以看属灵书籍或看圣经。所以每次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或是我下班回家在一起，他的压力就很大。他觉得，如果我回家看到他在看电视，他觉得说好像不圣洁，所以我回来之后翻看一下圣经好了，或之类的。然后久而久就不装了，就说哦，你这样带我压力很大哎，然后这些什么的。然后我当然很想要他读圣经，是因为他可以改变他，或是让他在育儿当中可以找到神的盼望之类的。但我可能用错方式，让他往错的方向走，然后有压力。可是他自己在神的道里面得到信心，不是因为他采取了我们教会的读经模式，而是因为他内心本来就怎样，本来就渴慕神的话。但是我看不出来，所以我可能用错误的方式在引导他。那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会向神悔改。可是重生的果子是很美好的，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。但是重点是我们需要去审视我们自己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代表你看你的内心，但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内心是否是被神所得着。你爱的神是爱神所给的东西，还是你爱神？当神不给你的时候，你会不爱他？这就是非常大的考验。当你来教会听神道，你是怕下地狱？当你畏罪悔改，你是怕罪所带来的后果是死亡，还是你就是讨厌罪？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那个心态不同的时候，虽然我们还是会软弱，我们还是会跌倒，但是呢，你战胜他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你本身就怎样，你就恨无罪，你本身就怎样，你就爱神。所以在别人批评或别人定罪的时候，撒旦很喜欢控告的时候，你的真理，你得救的根基就是在真理，所以你就回到圣经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再战胜一次那个控告、那个得罪，跟你可以知道神。啊，你可以爱神，不是因为你真的，花了好几个小时祷告、看圣经，或是每天来教会，每个礼拜来教会，而是你真的知道神救了你，让你爱他。好，这就是重生的果子。那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们就直接到我们的结论了。圣经到处都看得到神的律法，但我们是否看得到神的律法，就是神的福音。我们正确的说，我们是被圣灵所打开眼睛，看到是神的恩典在引导我们。所以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付上律法的刑罚代价，咒诅承担他对罪的神对罪公义的刑罚，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救赎。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引我们回到父神面前；唯一的真理启示我们父神律法的美善；唯一的生命，给予我们属灵的生命，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，享受到他的律法里。讲这么多，如果你觉得重生是神的作为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所以我现在不爱上帝，是谁的责任？
神的责任。
他没有重生我哦，上帝，你没有重生我哦，所以我才不想爱你哦。你没有重生我哦，所以我才那么喜欢玩这些，或是看这些，或是想要沉浸在罪里面，是谁的责任？神的责任。这你就扭曲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我们不相信神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：“迟的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形象。”大家可以知道，在马太福音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刻意用比喻，是因他们怎样叫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听也不明白，让他们的心蒙了知由，然后呢，避免他们回转过来，神就医治他们。所以你会觉得，耶稣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故意让人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的心被世界的神弄瞎了，我们爱的是黑暗。所以呢，神的重生的作为是已经摆明，就说你来求我，我就怎样使你得救，我就开门。但是我们不求他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怎样蒙了知由，我们也不想听，我们也不想。看神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得救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救恩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神的国，就是觉得是神没有重生我们。其实原因是我们爱黑暗，我们爱自己的私欲，爱自己的罪。那有另外一个人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尚未重生，你来教会这么久了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重生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恩的喜乐，但是你渴望重生，渴望神的心灵，你被仪式压着喘不过气。你就来寻求耶稣，因为耶稣说什么呢？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怎样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在路加福音九章，他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”但是十三节他说：“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”所以当我们真的渴望神的救恩喜乐，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四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所以来到世界所有人，这是最美好的，这是完全只有这个道路，唯一的道路可以救我。那最后，如果你还是想靠你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，那你要知道，你的义在神面前就是污秽的衣服。好，所以就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让我们可以思想重生。那重生、悔改、相信，这是不一样的，可是，在得救的信徒里面都是会有的。所以，神重生了我们，才有心可以去爱耶稣基督，才有心可以去相信他。才有心可以去真正的认罪悔改，然后走成圣的路。好，那最后我就念一个经文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诗篇第五十一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那这就是大卫他犯的奸淫罪所写下的悔罪诗。那 他讲到了非常美好的事，那就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；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得着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。凡祭你也不喜悦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必全身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透过你的话语来思想重生这伟大的恩典，也用这伟大的恩典可以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寻求你，然后从心里面真实的被你得着，真实的来爱你，不会在罪里面被撒旦的控告，被世人的定罪而跌倒，可以让他们再次站立起来，来传讲主你的福音，让特别为劳苦担重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可能在许多的事上，在传福音的事上面临到许多的考验跟软弱跟无果效的试探，但主，我们知道你重生的作为重生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有盼望继续往传福音的路线走，我们有盼望在这世上持守信仰。虽然我们不像世人这么的辉煌，这么的成功，但是主，我们有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救恩，那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着盼望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，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
门。
好的，好，我们非常。